大家好，欢迎收听女律师来了。女律师来了是由一群关注多元性别及性别平等的女性法学生和法律工作者共同参与录制的一档节目。我们的平台设立初衷是从女性角度关注性别相关的法律问题，比如性别及性倾向歧视、性别暴力、单身生育等议题。我们还有个成员群，目前已经聚集了全国超过100位女性法学生及法律工作者，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博及微信公众号联系并加入我们。女律师来了播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对一访谈女律师，另外一个部分是吐槽大会的回放。一对一访问女律师呢，是力求呈现女律师背后的故事。我们将邀请关注性别、公益等议题的女律师，为大家带来更多多元多样的观点。大家好，我是本期访谈主持人江雨雨，在准备攻读人权宪法的 PhD，力图用学术和知识探索更多的解决方案。本期我将采访金狮核心成员钟夏露律师。
欢迎我们的可爱的钟夏露律师。
谢谢雨雨，很高兴能做本期的嘉宾。然后之前我可能都是主持人，这次正好有机会，就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我是干什么的。我叫钟夏露，然后我现在是在深圳这边做律师，大概是16年到现在一直都是在深圳这边。
嗯，我感觉夏露律师已经在 LGBT 啊或者性别平等中做了很多很有趣也很有影响力的案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方面都做了什么？
其实从做律师以来，我就一直非常关注 LGBT 和女性的法律问题，也一直跟社群这边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如果要谈案子的话，这两年我这边做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案子有两个，一个是深圳新入职拉拉被性侵案，另外一个是南航空少的就业平等案。那这两个案子当时在无论是微博还是其他的平台上面都是有比较大的舆论影响力的网友们也是比较关注。简单介绍一下，深圳新入职拉拉被性侵案是一个刚入职几个月的一个女孩子，她在公司的一个酒局上面被灌醉了以后被她的男同事给性侵了。那当时这个案子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其实也是面临一开始公安这边没有给予立案，然后认为这个是罪犯发生性关系来结案，后面我们介入进去之后经过这个公安的程序立上案，包括跟公司这边去沟通交涉他们的这个反性骚扰机制，还有到后面的检察院法院阶段，其实也是跟进了大半年，最后开庭结束后宣判这个男方是有罪的，认定他是强奸罪结案。然后南航空少就业平等案呢，就是南航空少他是一个 gay 一个男同性恋，他跟这个同为同事的飞行员在回小区的一个电梯的接吻的一个视频被曝光到网络上面以后，当时好像热搜也是冲到第一第二。在这个事件爆发以后，这个南航空少因为他们性取向的原因就是跟他们停飞了整整6个月。那这个我们主要是代理南航空少这边跟南航去就这个停飞究竟是基于性取向的一个就业歧视去做这个民事诉讼。那这个案子是20年底就已经开庭了，就目前来说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拿到一审判决。
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两个案子嘛，我也关注了这两个案子，就第一个案子它是你要面对性侵的受害人，就其实这个过程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你要怎么帮助当事人？
首先那个案子是非常机缘巧合的找到我的，因为正好他求助了两拨人，然后那两拨人因为这个案子正好在深圳，然后那两拨人都找到了我这一边。当时因为我是没有做过刑事案件的，我是资本市场律师，就是民商事律师，从来没有接触过刑事案件，但是我想他既然已经找到我了，那我见见他看看我能够帮他什么。那天晚上我是记得很清楚，正好是520的晚上，他女朋友来找到我，那个受害人他那个时候是去派出所那边接受询问了，然后他的女朋友对他这件事情非常的上心，也非常的愤慨，就跟我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包括当场他女朋友也哭了，然后当时对我的内心是非常震动的，我是非常能够共情这个事，不管是他女朋友的心境还是这个被害人的心境，当时我就想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他们。当时我本来是想找我们所的或者说我认识的深圳的其他律师，那当时我想的是要找女律师嘛，然后刑事女律师跟我一起来做，但是短时间内因为这个案子发生的一切太快，然后舆论又太爆，很多我当时认识的女律师是对这个案子因为不是很了解背景，所以他们比较退缩，再加上当时也拿不出来什么很高的律师费，所以我也不好意思一定去拉上谁跟我一起来做，所以当时我一开始是我自己在做，包括是跟这个公司的交涉，有很多媒体找到我们跟媒体的交涉，然后后面也是还有刑事案件的跟进，一开始都是我自己来做， 然后到了后面比较后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案子已经移到检察院，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刑事案件的基础，我如果再一个人去做的话，我觉得确实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反复就是辗转了好几个朋友，终于最后找到了一个我的师姐，我是现在政法大学的嘛，然后她是可能大我个七八岁，她是之前已经在重庆做公安做了很多年了，也是做过很多性侵案件，然后她自己也像我一样，就是对这个当事人的状态是非常的能共情，也是非常想帮忙的一个状态，那就正好我就找到她去跟进后面的刑事的部分，就跟我一起，然后最后我们这个案子真的做了非常多准备工作，就是检察院期间我们法律意见书大概写了三四十页，就把整个案件去还原，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性侵案是非常难定罪的，他的那个证据链要非常的完整，去能够证明这个嫌疑人是主观上面是有强迫的故意，然后被害人他是没有能力去反抗，幸好这个事情最后是判了有罪。然后后面也是因为这个案子我也接触了很多性侵的案件，就会找到我，总之我觉得就是之前我对刑事案件非常不了解的状态，我甚至不知道被害人是可以请律师的，后面我发现就性别暴力不管是性侵性骚扰还是家暴啊之类的，我认为律师的介入在目前这个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你刚才说就是性别暴力案件是非常需要律师介入，我非常赞同这一点，是因为很多案子是很难取证也很难保留证据的，就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人士给你指导，其实是很多证据没有办法好好的留存，比如说一些性侵啊，比如说涉及一些像体液啊或者内裤啊这种东西，就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证据，但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律师的介入的话，你很可能你当事人因为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所以他把这些关键的证据就没有办法留存他们。
对，其实如果是有完善的司法保障体系的话，那这些事情都是公安或者相关政府组织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目前来说我遇到的很多案子确实公检机构他的性别意识不太强，非常多被害人跟我讲他们在报案的时候会受到接受报案人的一些不一样的眼光啊，或者甚至是不友善的言语，在这样的状态上面，我认为现阶段我们律师去介入是非常重要的。
嗯，就刚才你也提到了，无论是南航空双案还是刚才说的这个拉拉入职的性侵案，其实都提到了媒体，就你作为律师然后如何跟媒体去打交道，或者说当你一下一个人去面对很多公众舆论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
首先这个公众舆论是基于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引起的，当然律师没有在漩涡的中心，然后第二是非常多媒体一下子扑向当事人，当事人他是很处于一个很无助的状态，就是有的当事人他可能是他是倾诉欲比较强，他很愿意接受所有的媒体的采访，但有的当事人他就是对于自己的隐私也好，或者说他也是非常害怕这些舆论的事情，所以要看，首先要看当事人的状态，第二是要看这些媒体的初衷。我有的时候会帮助当事人去筛选媒体，首先是要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比较客观中立的媒体，第二是这个采访的记者也要有基本的性别意识，还有就是对当事人的保护啊等等，他要有这些基础，否则的话我是很担心媒体也好记者也好对当事人进行这个二次伤害的。但是就舆论对于律师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还不是特别大，因为我并不是这个舆论的中心，我只是一个当事人的代理人，就我做我专业的事情就可以了。
所以面对舆论的时候，律师主要起到的是保护当事人的这个作用，就有一点像他的屏障一样，或者是一个盾牌。
对，可能一般的律师他甚至都不想管这个事情，因为确实这个跟法律不是很相关。那我的话我可能就要看当事人的情况，就是可能如果我有心力的话就去帮他们去做个筛选。
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律师。
不是的，不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正好这两个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属于很信任我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这两个案件的舆论，其实当时是很多人是站在我当事人的这一边的，所以来的媒体呢都是比较友好的媒体，然后我当事人他们这两个案子当事人我认为都是很聪明很有自己想法的当事人，所以我其实操的心也不多，只是说帮他们做一下甄选，然后包括你要发文章之前帮他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关于维权律师的一个论文的评价，他把律师分为各种就是有 moderate 和 radical 或者是 critical 的律师，就很多 critical 就非常激进的律师他不是很在乎当事人的想法， 就是他关注的说这个案子到底能影响多少的公众舆论，他到底能推动这个法律啊或者是体制的改革，他并不是想说当事人的他自己的诉求是什么样的，他更在意的是背后的影响力，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当事人身上，就是他觉得这个案子只不过是他利用的手段而已。就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我个人不是这样的律师，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当事人本身，包括我们有很多受害人找到我说想要做诉讼打官司报警，那我都会告诉他如果这个事情打官司报警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怎么样，你真的确认你要去做吗？因为第一是我不想这个事情，当然他是个受害人他应该得到公正的这个对待，但是他有没有能力去承受这些后果，因为我做的这些案子最后有一些事情我当事人确实是承担了一些不利的后果的，所以我就会更害怕当事人因为一时冲动去做这个所谓的标杆性的人物，然后导致他个人的人生受到很大的影响是他承受不来的，我非常担心有这一点，所以我自己是做不到是完全罔顾当事人的感受和想法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能够遇到这个他是很愿意去站出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也好还有这个意愿也好的当事人能遇到，我只是他一个代理人的角色，我作为他的代理人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案件的方向往那边去带，能够去引起社会上对这个事情的讨论，那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不能够说让一个律师去变成这个事情的一个主角，因为你没有能力，你也不配作为这个事情的主角，因为所有的后果是当事人来承担而不是你。
所以就是你是更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你会就相当于一个非常理性然后考虑全面的角色，当当事人找到你的时候你会提前告知比如说很多或者是不同的影响啊后果啊，你会提前告诉他然后让他做决定。
是比如说性侵案的当事人出来检举他上次强奸了他，那我会告诉他首先你如果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了你是想选择实名还是不实名，那就算你选择不实名，那你所在的比如说金融圈子也好或者说媒体圈子别人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判断到你是谁，那你把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你还能不能继续待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做，就算当事人我想当事人可能多多少少自己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也要把它着重的给提出来，就是因为当事人还有自己更长的人生去过，如果你是因为这个案子一时冲动去选择这样一条路的话，如果是我是那个当事人我也会去想当时如果我没有考虑到这个我会不会是另外一样的生活方式，因为如果你要做这类比较有影响力的诉讼我觉得对当事人而言真的是一个改变他人生方向的事情，所以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对这方面知道然后有过来人的经验的人告诉他可能会面对什么事情再让他去做判断。
嗯，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当事人勇气的一个做法。
对，包括这两个当事人找到我，当然尤其是南航空少那个是他主动要去起诉南航，当时也是过来找我们面谈的时候我说你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当事人，首先你工作非常出色，第二因为你是同志身份被曝光不是因为你的原因，甚至你是被对方构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再加上你的个人形象气质是非常好，确实是他个人形象气质对他自己在这个案件的形象也好还说这个整个媒体形象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说从各方面来讲你都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但是你要去想你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航空圈子是很小的，我自己当然我很愿意接这个案子，我认为接了之后肯定大家会对这方面的就是你作为同性恋身份你在工作中被出柜了被暴露你的性倾向之后公司对你是歧视的这个行为肯定会引起一些正向的讨论，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是我们推着你去做的，我希望你自己考虑好你自己是不是要去做这个事情，当时也是用了很久的时间去把我这个想法表达给他，那我觉得我这两个当事人都是很棒的，他们都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有的时候甚至我是被他们启发的。
你接到了很多案子，就是我觉得你也因为这些案子受到了很多公众的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借用这样的公众的关注去做更大的事情做更多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更多的事情，我目前想的是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个什么更好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舆论环境下面，现在更多的是保持我自己也好还有我所在的小组平台啊之类的我保持一定的影响力，让这些当事人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能够找到我们，然后我能够去帮助他们，我们更多的做的是个案帮扶吧，就现在的舆论环境也很难做到像以前一样因为一个案件引起很大的广泛的讨论，
就是我们在慢慢探索吧。我是觉得
对，我觉得包括我为什么我们想做这个播客也是想放下之前的那种苦大仇深的包袱啊，包括 以前我们做的非常学术，就是去做了很多类似同行的律师的培训啊，然后做了很多案件的倡导啊之类的，就是在以前的环境下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做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不想因为做不了就失去了跟大家的联系，所以我们才现在就是转成更多的，我们放一个平台让大家看到我们有这么一些人一直都在，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就是能够保存实力吧，等到有信号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看能做什么。
我觉得大家最近一直在讨论啊，因为疫情啊或者是俄乌战争，大家都会讨论对于政治的一些无力感或者是一些茫然，所以大家都会说当你去对抗这种虚无的时候，可能你更去关心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事情，会减轻这些无力感，或者是关注当下，然后把握我们身边的人，会抵抗这些无力感。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一直维持着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我们这个社群可能就是我们在对抗这个对于政治的一些无力感啊，对于社会的无力感。
对，包括你问我说为什么我有这么强的动力去做这些公益的案件也好，去做我们女律师来了还有金氏的平台，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我，而是因为我需要他们，就是我需要你们，我需要和你们的互动，和这个当事人我去帮助他们这样的事情过程中感受到我作为个人的存在，去消解我的无力感。我觉得很多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根本源头是这个，但这个我希望这种无力感不要持续的太久。
就是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相似的理论，就是说当个人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自我价值的时候，或者是他自我价值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他会去寻求一个更大的维度去找到他的价值，比如说在社会里，比如说通过他人，比如说我做一件影响世界或者改变世界的事情，就是在用这个更广大的社会意义来去确定自己的价值。
嗯，
是这种感受。
是，我想一开始我选择法律确实是因为我想做点什么，所以我就是法硕毕业之后我马上做了律师，也是没有什么犹豫的，就马上选择律师这个行业。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我是非常热血的想要去做点什么，但是到现在我的心态是有点点转变，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是去能做点什么真正能改变什么社会世界的事情，但是我作为一个有技术能力的人，我能够帮到实实在在的这些个人，然后同时能够说结交到一群有同样的价值观有同样的想法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了。可能是因为也人到三十了，就是可能之前学生时代的那种意气风发可能多多少少被磨走了一些，因为我觉得个人的力量非常渺小的，就算是比如说我是一个美国的什么民权律师，因为我的一个案子导致了比如说同性婚姻合法化什么，其实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功劳，真的是整个时事，然后包括也有政治派别，也有说他身边的人啊，各种真的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情。那我现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尽可能的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吧，就是这个想法。
嗯，我深有同感吧。就是首先历史的长河是由无数个普通的个人组成的，而且其实相比于一个大的历史也好，大的体制也好，个人是非常渺小的，你就会有一种匹夫撼大树的感觉，那种无力感。我也在想就是如何去消解这种无力感，就我可能跟你的想法是差不多，我是觉得你至少在路上，就不管你能改变多少，哪怕它是非常微小的，我只要在做，我只要就是在改变我周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身边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改变，我觉得就是值得的。
是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慢慢的不能说消解，我接受了我是一个普通的没有办法对抗这个无力感的人，但是我在这个基础上面我还是不想要完全没有自主意识的被推着走，我想能够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做点什么，仅仅是这个样子。
我是觉得你已经就是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说你创立了金师，然后你做了很多影响性的案子，就是有没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走上了公益这条路，就是有什么事情促使你这样做的？
我觉得可能没有说哪个瞬间我突然就决定了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突然就走上了这个道路，我觉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能一开始我对这方面只是处于一个好奇的状态，可能我看了一些文章，然后就是做了一些思考，然后后面正好是我记得是广州的一个活动吧，就是讲的是 LGBT 和法律相关的一个讲座，我正好是律师嘛，然后对这块也挺感兴趣，我就去参加了，然后认识了一些社群内的小伙伴，然后完了之后当时觉得他们真的是在做事情，然后我也表达了说如果说任何想要做法律上面可以帮忙的我愿意帮忙。那个时候小莹他们多元家庭网络那个时候还叫他们做了一个 单身女性拉拉生育宝典，然后我就正好找到了我，包括另外几个律师，我们一起来做了这个法律的部分。然后那个宝典就是讲说，如果你当然首先拉拉或者说异性恋女性你不去结婚，你要怎么去生小孩、上户口、上保险啊等等的一个指导吧。做完了之后，虽然说我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做，但是做完了那个事情还是挺有成就感的。然后完了我就慢慢的就是可能找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去接触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正好就是那两个案子就来了，就正好找到我了。面对这么鲜活的当事人在我面前，你有那样的能力再加上你有这样的共情力，那你正好就是被推着也好还是说你主动选择的也好，你就去做了，就
天选
不知道就我觉得一定是机缘巧合，但所有的机缘巧合面前都有你的主动选择吧，你一步一步的去选择要去继续深入，然后就慢慢的就像现在这样。但我要重复强调一下，就是我做的那几个案子也好还是说我们金师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包括你包括小莹包括欧阳包括西芝，我们都是一群人一起在做的。我觉得这种一群人想法一致一起在做的这个过程也是我非常 enjoy 的一个过程，真的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能够完成。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也能感同身受。去年呢我去香港读书，就见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我觉得我被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圈子包裹住，他们能接得住我，所以就有一种就是我很安全，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同时你又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比如说你啊，就是我们结识到很多很好的朋友，这个圈子给了我非常多的东西。
嗯，我觉得你说接得住你这个形容非常好，就是感觉这种连接是非常非常让人安稳的一个感觉。
嗯，而且就是在这个公益的事业里去认识的朋友，你会觉得就是很踏实很安心，
就是我们在大价值观上面一致并且想做的事情一致的这么一群人，觉得都不会是很坏的人，然后大家都是很有意思很聊得到一起的人。然后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真的当然做这些案件做这些事情是辛苦的，但是我不会像就是说我去做一个收购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日常的工作的，可能辛苦程度从那个劳力上面是差不多，但是从心力上面来说我真不觉得是很辛苦的事情，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的过程中。对，但是我还是需要，就是我现在目前还是三比七嘛，就是我还是大部分的精力就是投入在我能赚钱的事业上面。我想一方面是当然我们都要吃饭，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选择，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付出很多很多努力，但最后这事情能不能做得成，我真的觉得不管我们的事情，就是可能真的是这一个政策有些人的一句话或者说是其他的很多因素去决定的。所以如果我真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上面，我可能会心理上面就会出问题。
我是觉得当个人去面对一个非常庞大的事物的时候，你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且那种勇气是抱着非常浪漫的英雄主义，就是很悲壮的一种心态，就像你说用鸡蛋去撞石头的感受，就这个其实是蛮摧毁性的，就是对一个人的无论是他的精神力啊还是他的精神状态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就我还是蛮赞同，就是你的全部生活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他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人只是做我们的事情的人，我非常佩服他们。我觉得我现在的选择是自保，也是一部分是懦弱，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是这么觉得。就是所以说当我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个事情，我去做的时候就会尽可能的想做到最好，就也是一个弥补性的心态吧。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全职全身心的去做这个事情，我自认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包括你说鸡蛋和石头的那个事情，我在十八岁我就选了我的立场，我是说我要站在鸡蛋的这一边，不是说我要去做鸡蛋就是我想可能是承认自己的一些局限吧。
嗯，但是我是觉得你已经足够勇敢了，就是你现在已经是站出来了，只不过就是跟其他更勇敢的人比，就是你的勇敢可能就是有比较的差别，但不代表你不勇敢。
嗯，可能就是大家在大的观念一致的基础上对于做事方式的一个选择吧。那我个人是倾向于保存实力，然后首先第一步是活着，而且活得比我们反对那些适合人的时间更久。我觉得第一是活着，然后第二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嗯，
直接蹭上去就是鸡蛋没了，那这个事情那谁来做呢？我觉得目前来说活着对我们来说，我想很多人都认同这个观念，我们就先活下去。
我非常赞同你说的，就是我们要活下去，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留火种。就我跟你的选择也差不多，因为我也要去做学术，就选择了一个稍微 moderate 的方式吧， 就是我觉得我也要生存下去，我也要有一个自己的生活，我首先要保证我的生活是充足的，就是比如说我要保证我每一天的日常它是正常的运行下去的，这样我才能从我的日常中收集到养分，才能支持我去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好，我怎么去支持我去面对更多的困难呢？
嗯，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跟我们一样的选择，但少数人他真正的去做的那个鸡蛋，首先他自己有那个勇气，第二是有这个机会给到他去做这个事情。我非常佩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是需要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个时候再去做抉择，我会不会愿意去做那个鸡蛋，我不知道，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确实还不是这样的人。这个话题真的好抽象，
很具象啊，鸡蛋啊。对于我来说，当让我去选择要不要去做鸡蛋的话，我应该大概率会去吧，因为他需要我做鸡蛋啊。
我也不知道，就很多当事人找不到我，我有的时候会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可能不要成为，不要去发生会不会更好一点，就是可能就真的就是我做的这些案子，有的时候我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也会想，如果说当时没有做那个选择，他的人生会不会更好，我会去想这种事情。所以就像那个南航空少的那个案子，那如果说他当时没有去告南航，他是不是其实还是能继续做空少的，是不是可能还是有这样的结果等等。
可是他已经做了他自己的决定了，那个决定是他自己做的呀。
嗯，与其说他自己做的，也可以说是我跟他一起做的。总之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和事以后，发现了事情有很多的两面性，之后反而就会不像年轻的时候这么一鼓作气了。就可能现在的我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再有这样的当事人，再有这样的机会找到我，我会不会再去做？我觉得我会做，但是我可能会用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了怎么去做会更好啊等等的，就是可能不同的时间的状态会不怎么一样。
我是觉得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你没有很多东西，所以你会很冲，你会无所顾忌，当年纪大了之后，你身边的东西会很多，就是你为了维持现状你是不想改变，可能你不希望冒这个险，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心态。
嗯，可能因为我也问过一些年纪比我大在做这方面的女律师，就是我问他有没有就是产生过跟我一样的想法，那个当时没有做这样的选择，他人生会不会过得更好，然后这个案子当时如果说没有去做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啊等等。他说他曾经在我这个状态里面会想很多，但是他已经过了那个状态了，就好像原话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觉得好像确实你的人生阅历跟你的状态会随着时间会调整吧，会不一样吧，可能我现在就是纯粹的想太多。对，
当事人会给你积极的反馈吗？就比如说就是要感谢你，就是你的支持才让我走上了这条路或者怎么样，还是他对你有什么反馈吗？就是有没有一些正面的肯定？
会，当然会感谢我们啊，然后什么什么，只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自己吧，更多的是我自己会想更多事情，就是在当事人跟我反馈说他现在的状态的时候，当然也有说状态是很好的当事人他因为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很多当事人都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他会变得就是更有勇气，因为他通过这个事情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我可能是确实是有点想太多了，可能在现在的状态下面有点点畏首畏尾，是我自己状态的问题。我说这么多主要是我们的访谈，我不想说好像把我塑造的好像像一个勇敢无畏就是呐喊的律师，我想给呈现的是一个更真实的我们，就是我们也会有害怕有纠结然后有这个遗憾等等，反正这整个过程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想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就是不仅仅是有理想状态上面的鲜花呀，然后英雄也会有你作为普通人在这个事情过后的午夜梦回也好，还是说等等的记着各个状态吧，不想要把这个事情说的那么理想。
我觉得痛苦跟勇气好像是相当的，有一点像相转化的感受，就是当你面对足够多的痛苦的时候，你会从痛苦催生出勇气来，然后勇气再反哺给痛苦，就是你有多少的勇气可能你背后就要承担多少的伤痛，
可能吧。总之真的人都是复杂的，我知道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年轻的法学生啊或者刚刚入职的律师，他们可能觉得我们是他们看得到的未来，就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一个前辈，但是我想说的是做这个平台就是尽可能的去呈现我们最真实的样子给到大家，就是不去拽那么多大词吧，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说什么事情天选之子，真的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踏踏实实做出来的，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我们确实又会有因为这个环境也好啊，因为我们对当事人的担心啊或者怎么样 而产生的这个纠结啊，这些状态，我觉得都是真实的，我也愿意表达给大家听。
嗯，对，我是觉得蛮好的，就是去呈现一个完完整整的状态，就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状态。嗯、就像你说，每个人都是复杂的，
对，因为大家未来都是会去接触这个行业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描绘的太好或者太不好，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真实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吧。
嗯，就你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好像在他们心里是觉得是一个未来的样子，我就很感触吧，有一点复杂的心情，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未来。
对，因为我们金狮平台现在已经有130来人，很多都是年轻的法学生和比我们小，比我小，不一定比你小，然后就是可能刚刚入职的女孩子，然后他们会跟我讲说，他们觉得我是很好的前辈，就是想要跟我多接触多学习。我听到这样的话我是有点杵的，就像你一样，就是会有点复杂，我说我真的是他们心目中这么好这么值得学习的典范吗？就是我包括在跟他们日常如果有机会接触，我也是尽可能的去呈现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就像我们刚刚的聊天一样，我不想说把这个事情说的好像是一个多么美好做成了多么好的事情，我们真的是现在内心是有纠结的，包括在听到大家说想要跟我们学习想把我们做榜样的时候，我们内心都是会有一点点发怵的，确实是这样的状态，也不知道我们的出现就是我们的发声能够让大家知道够了解到这种可能性吧。
对，另外一种可能性，
对，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前辈通过网上或者说通过现实中的交往我把他视作榜样的人，反正我觉得我遇到的都是很好的人，他们在尽可能的用真实的状态呈现给我，所以我也想就是做这样的人，就是给他们提供一种可能性，然后尽可能的如果可以帮到忙的我是非常愿意帮忙。
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告诉他这个原本真真实实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想夸张扩大把它浪漫化，就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嗯、我们就是也有痛苦也有快乐也有收获也有迷茫。
嗯，然后我也很高兴如果大家在听完了这个之后继续愿意加入我们，然后我们再一起看看能够做什么事情，慢慢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在一代的大家继续在做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不管说到底能不能做成吧。因为我做律师很多时候我觉得在做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无力感更大的，因为你只是一个律师，你能做的事情可能法律范围内的事情你能够稍微的去从技术上面怎么去做一下都是有局限性的，法律上面都有局限性，然后当事人他自己可能你尽可能的发挥你最大的共情力去做他的朋友去理解他去开导他，我觉得这是很多事情我发现是律师做不到的，你作为他的朋友你也做不到，很多时刻是无力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你总比没有你强，就是有这样一个人总比没有这样一个人，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可以。
我觉得不仅是律师吧，学者也是这样，法律界的学者就是你能会感受到理论跟现实中很大的脱节、嗯、尤其在中国它司法实践又非常的复杂，同时其实学术是很小众的、嗯、你所发声你所表达的观点你所倡导的事情其实也很难被大众知道被大众看见，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人本来就是渺小的，就是我觉得能站在历史的洪流里面的永远都是少数，太少了。
不管是我做律师也好还是你未来来做一个学者也好，我觉得不是说影响所有的大众就是影响你能影响的人，就包括我原来读书的时候很多教授很多老师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的，我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我现在走向了我的这个，那我去影响我的当事人我的律师同事我的晚辈，就是这个影响还是很重要的影响，那普通大众他很难 reach 到我们的这个真正想要影响的内容，可能他接触的是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广泛性的讨论，但是我们真正想要影响的对象是我们能影响的那群人，就是能够做到这个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
嗯，就你刚才说那话感受非常深，就是因为我想到一个点，就是我之前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关于校园霸凌的一个朋友圈，然后我的一个师妹就是可能两三年都不会联系的师妹突然在我的朋友圈下面评论，就是说她感谢我就感谢师姐，就是让她看到了这个世界另外的一个可能性，我给她看到了一丝丝的光明或者是希望，我当时就觉得我好像我的人生可能就为了这一刻，就是我觉得我此刻是值得的，我值得我做之前那么多的事情，我值得我在这个上面流了一些泪啊受了一些苦还是说做了什么，我就觉得那一刻我觉得我哪怕死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没有夸张但这种意义感确实是在的，
确实我们做事情可能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些微小的别人给你的反馈，就是你的事情给了他什么样的影响，就这个事情会让我们会很有满足感，就是大的环境的改变，比如说 我真的如果是因为一个案子，我是代理人律师，他去推动了什么样的改变，我真不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功劳。但是这种一对一的就是小范围的影响，我会觉得是真正的是我能够做到的。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成就感最强的就是这些 moment， 而不是说这个案件的结果啊怎么样。
嗯，我能理解。就是我看到身边的人改变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妈妈，就我妈妈之前是一个蛮保守，尤其在性别意识上很保守的人，然后她也逐渐接受我的出柜，然后再到就开始关心我们做的事情，比如说我转发小莹或者是你们的一些案子，我妈就会说啊这个案子怎么样啊，她去 follow 了一下呀，然后包括她会在就是她的公司里面去跟一些非常保守的同事进行 argue， 就说你这样不对，你为什么要让孩子去这么早结婚呢？人家恋爱都是自由的，你管人家干嘛？就是我是觉得我在慢慢的影响他，也在影响我的家人，也在影响我的朋友。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这个回馈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些事情，包括我的当事人，嗯，因为我对他的帮助，给我的一些反馈，还有等等吧，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最美好。
夏露，你可以给我们多介绍一下你在 LGBT 啊，或者是性别平等上面做的其他的一些工作吗？
可以挑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感触的事情吧，就是。嗯，大家知道现在大陆这边是没有办法，同性伴侣是没有办法结婚的，所以我们几个律师朋友呢也针对同性伴侣就是开拓了一些可以说是业务吧，就是一些配套的事情，包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异性监护，还有说同性伴侣如果共同购房啊，共同生育子女的一系列的伴侣财产协议，那这些东西学术上面我就不太说太多啊，就是我们之后也会有机会去跟大家就专门就这些专项来做分享，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类似的律师培训，但是我觉得在接触到社群里面就是 LGBT 跟他们的互动中，我觉得也是一个找到自己价值感的一个过程，就是一对一对的同性伴侣他们来找到我，他们其实跟异性恋夫妇是一样的，他们有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需求，自己对于这个关系的期待，还有就是对于如果说有一方背叛了我之后我想要做什么，我觉得跟异性恋夫妇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异性恋夫妇很简单，他们去领个结婚证，他们可能在领结婚证的时候可能连民法典婚姻编看他们有没有完整看一遍，但是同性伴侣就不一样，他们没有办法去领这个证，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去实现这个结婚证的功能，他们对应的是一系列的文本，那律师要跟他们在解释这一系列文本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作为对方的法定伴侣，就是如果是假设是法定伴侣的话，你面临的是多大的权利和多大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伴侣的反应都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对，他们都是心理医生，他们一对女生，我给他们做了异性监护，我能够感受到他们是一个非常平等，然后沟通很顺畅的一个伴侣关系，然后在告诉他们异性监护意味着什么样的义务，什么样的权利，那整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听得很认真，但每一对都是听得很认真，他们在做这样的选择，然后给他们做了公证，包括我们还一起拍了合影，结束了以后其中一个女生就跟我说，她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仪式感好像比去领一个结婚证都还要更有仪式感，因为那个女生是结过婚的又离婚，然后现在跟这个伴侣在一起，她说他们一起去选择去做对方的未来监护人，要做哪些事情，要做医疗照顾日常的财产，要去选择出自己的生前的医疗就是方案是什么样子，这个过程就好像在预言他们的未来，预言他们的人生，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我甚至觉得异性恋夫妇在领结婚证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去考虑这个事情的。
我是非常赞同你说的，就是无论同性恋伴侣还是异性恋伴侣，就是人的本性是一致的，他们有同样的需求，同样的人性，他们有对于关系的期待或者是怎么样。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我就想起了一个法国伴侣助记的一个制度，它就是有点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做的异定监护，它就是会提前拟好所有的合同，无论是财产还是人身关系都会拟好，就是它会在告诉你在进入这个关系之前你的权利义务是什么。那它跟这个婚姻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婚姻你基本就是脑子一热进入婚姻，或者是说你就领不用就进入婚姻了，当你知道你的权利义务的时候是你在离婚的时候知道的，但是你进入伴侣制度的时候，你是把所有的责任权利义务你是前置了，你会更加审慎和谨慎你们是否要进入这段关系。而且伴侣制度的好的一点就是我单方面提出解约，那这个就解约了，就不会像婚姻就是我们还要双方同意 所以就是现在法国包括国外的一些很多有伴侣制度的这些国家的人，他们更倾向于去选择伴侣制度，因为它会让人更有主观能动性。就像你说，就是他们会设想将来无论是在涉及医疗或者是在涉及财产或者是去世之后，他们会设想这些。但是如果你简简单单领一个结婚证，他们会不知道有那么多的责任。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更加增强了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是，一方面是这样，但是就是我前一阵子才做了一个，我们意见户就是单方撤回嘛。
嗯，
然后我跟他们解释这个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强烈要求，就是说能不能改成要双方同意才能撤回，就是大家在了解这个过程之后，他们可能还是会选择结婚，那这个是很好的，他们去做的一个承诺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要给大家选择吧，一个是伴侣制度，一个是结婚，在大家充分了解这两个都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再去做了一个选择，这才是这个自主意识的一个选择。但目前来说，我看到的国内大多数异性恋真的就像你说的，等他们在闹离婚的时候才意识到，哦，原来有这么多夫妻共同财产啊、子女啊，然后这么多权利义务，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才发现。我真的觉得这个其实是在婚前就应该考虑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很年轻，二十来岁，可能他们真的就是一个冲动的一个 commitment， 他们觉得很浪漫，但本质上面结婚是一个法律理智，是一个很需要去审慎决策的事情。
就是人的理性，人的自由是在你知道了很多，就是你充分了解了所有的后果，就几乎所有的后果，然后再建立在这些后果之上，你去做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理性的人或者是自由的人做的选择。
对，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普罗大众，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和精力还有时间还有财力去充分考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是觉得你全部都考虑清楚了你再去做决定，这样会更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就是很多人他不一定有这个条件去想那么清楚，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可能性给他们放在那里，让他们去做选择。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状就是同性恋伴侣他们要去做伴侣制度，其实我们国内没有一个成套的伴侣制度，他们要去找律师去帮他们设计是非常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大多数的属于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同性伴侣，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做这种事情的。他们真正的要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他们已经一起生了孩子了，或者说他们分手了以后就是要去抢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了，才会意识到我原来有这么多我跟普通的夫妇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争取同性伴侣婚姻这个合法化的原因之一吧。
嗯，而且我最近也在做一些比如说议定监护的一些模板的整理吧，就是不仅是议定监护，你的人身权利、你的财产权利包括遗嘱啊，就是我觉得可能这样的合同或者这样的流程它更加标准化，或者它更加就是有点像那种流水线一样的东西出来，可能是不是公众就更容易去接受或更容易获得。
我个人不太赞同模板，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人跟他解释清楚一二三四，就是根据模板去做的话，其实风险是很大的。因为模板它可能有这么多条款是在那里，他如果是直接就签了模板，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条款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所以
这是不是就又回到了婚姻制度的问题？其实婚姻是不是一个模板，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大家都是统一的一个什么权利义务，一百多条好几百条的那种权利义务，然后你签个字就好。
对，但是那毕竟是一个政府性质上面的一个
公权力的保
证，那我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权利帮他们选择一个模板，让他们就是直接下载这个模板去签字呢？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你要去做这么一系列的东西的前提下，是真的要去完完全全理解才能够做出选择的。如果说我们给一套模板，那挺危险的。
对，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点。
我个人在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想结婚的，就是尤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嘛，就是大家如果能够了解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性面对婚育有多大的催婚压力的时候，大家就能够理解我那个时候的心态。但是后面因为跟那个前任是没有结婚的嘛，分手了，正好就给我这个时间去回想，就是我到底当时是中了什么毒，我是想要我要结的婚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正好有这个契机我去思考，首先我们在那个学法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就会说婚姻是一个法律理智嘛，它本质是一个法律上面的权利义务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选择。然后第二我觉得不仅仅那么简单，婚姻还有一个就是社会认同的事情。包括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在你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女性那么多人想要你家里面人啊，包括旁边的人都在催你结婚，就是想让你去变成一个好像大家社会认同下面的一个成年人，成家立业，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社会认同的一个功能。当然很多人觉得你三十多岁还不结婚是有病， 就是有问题。但我觉得这个在你想通了这个婚姻它本质上面是什么，你去针对这个事情去做一个更加审慎的抉择的时候，你知道你为什么到现阶段你没有结婚，在这个时候社会上面的负面评价就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杀伤力了。这又回到就是说为什么同性伴侣婚姻这么重要，就是首先他们要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法律权利，这是一个法律上基于平等的需求。第二就是如果社会上面能够让他领结婚证，社会上面也会认同这么一个新型的多元化的家庭的存在，那还会有那么多人去骗婚吗？还会有那么多人去行婚吗？真的，我觉得骗婚首先是一个道德上面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那行婚呢，又是跟大家解释一下，骗婚就是同性恋装作是直人去骗另外一方去结婚的一个行为。那大家很多听到同妻哈，其实有很多女同性恋去做这种事情。然后行婚呢，就是一个拉拉跟一个 gay 他们为了抵挡说社会压力也好，还是说想要享受一定的就是共同去养孩子啊之类的，他们去领这个结婚证，在双方互相都知道彼此的身份去领的这么一个证，这个是行婚。其实这两个事情都是非常有风险的，一个是伤害了被骗的那一方，另外一个就是行婚的那一方，他们真正的去领这个结婚证，他们要面临的其实是他们想象不到的很多很多的不利的事情。所以如果说真的我们同性婚姻能够合法化，就能够避免那么多的悲剧。我觉得骗婚行婚很多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基于这个婚姻在法律上面的社会认同的功能，他们去做的这个选择。
对的，我觉得这个社会认同很重要，就是你看法律都已经认同我了，为什么我的父母就不认同我呢？
对呀、啊，就很多父母他就是如果一旦有这个法律了，他们肯定就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了。但是一方面我们也同意说法律有滞后性哈，法律肯定还是要基于一个社会的共识之后它才会去形成的，但是我想慢慢的我们的社会共识应该也会慢慢的往那边走。所以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内，我真还是会觉得我能够见到那一天在大陆里面。
嗯，就是社会意识和法律是一个互相作用的关系，
嗯，
就是大家互相推动。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婚姻制度，就我还对婚姻制度蛮激进的。其实我是觉得婚姻制度是一个伪命题，这个社会它希望你传宗接代，给你设立的一个制度，就是需要你这个家庭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但同时我又不是一个反婚的人，就是我其实是想进入婚姻的，但我在意的不是说是那个社会制度，而是在意的我们一对一的承诺，一对一的 commitment。 我就觉得这个婚姻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神圣的仪式感，就是我们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然后我们双方已经确认知道我们的权利义务是什么了，我们愿意为此去成立一个一对一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亲密关系和这个浪漫关系中的一种认可吧。
对，我觉得在你清楚的双方的基础意识到这个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再去做这个选择是更有勇气的选择，是更浪漫的一个选择。因为就是在你意识到就是你们未来如果真要离婚你要损失什么东西，你还是决定去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当然是更浪漫的。然后很多人站在上帝视角上面去指责，就是说那你本来就是婚姻它就是一个工具啊，你为什么还是那么渴望婚姻。我觉得我很讨厌这些站在上帝视角去做评判的人，他没有把我们每个个体当做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在意识到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因为婚姻它的社会角色，我们会去把婚姻看作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我们作为人就是有这样的对浪漫的向往。
嗯，我很喜欢你说对浪漫的向往，就是向往那种一对一的 commitment， 此生只是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誓言跟承诺吧。对于我来说就是它是这样的意义。
对，
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入婚姻了，可能二十年后吧，可能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哇塞！
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我是觉得夏露你是很有主见，然后也很知道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无论是在京师啊，还是说开展一些活动。就我蛮好奇的，就是你这些想法它是来源于哪里？我是很想知道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给予你这些做法的养分的。
就是有自己主见这件事情哈，我想首先肯定还是有家庭成长的原因啦，就是原生家庭，我父母是非常尊重我的意见的。当然我之前说的我选理科是听了他们的建议，我大学学计算机也是听了他们的建议，但是本质上他们只是给我建议，他们是非常尊重我如果经过思考之后我自己的选择是怎么样子的。就是首先他们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基于这样的培养，然后再加上其实我可能非常能够从我自己的这个生命体验去做反思，当然我也看书我也看很多电影，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我的生活给我的启发。就像我之前一直在说我有一个没有结成婚的男朋友，那因为这个关系的结束我做了非常多的思考，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人生的转折点之一。 还有就是后面我去对抗家里面的人，就是一直催婚，就是告诉我去表达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跟一个男性结婚。我想是在就是跟那个前男友分手以后，我真的是花了很大的时间去思考。很多人是理解就是有一个恋爱脑的那个状态，其实我也有过的，就我在那个事情分手以后，我去反思自己的恋爱脑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我是真的爱他这个人吗，还是说我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我自己真正的想要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用了大量的时间去想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之前看过的所有女权的书，可能他们只是留在我心里面，我没有去真正的去就是那个 enlightenment 那个瞬间啊，我可能不是说我看了那个书我受到了启发我马上就要去这么做，我真的是在我做了这个人生体验之后，我突然就意识到，哦，原来我真的像书上说的那样，我真的是很多事情是被社会上的东西牵着走的，我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自己做决定的人。然后我结合上这个事情，我突然就觉得我比以前更清醒了，我更知道我要去做什么，我更能够感受到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我跟那个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天天睡不着觉，就是很难受。也因此就是我对伴侣的选择，我知道我为什么跟男性就是没有办法结婚，就是我当然不是说我排除所有男性的可能啊，就是一个我要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尊重然后平等沟通的这么一个关系才是让我最舒服的，但是跟男性非常难，然后你要用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去调教他。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我看起来好像是在现阶段好像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其实我过程是曾经也是恋爱脑过的，也是包括以前选专业啊什么的也是受大方向推动过的，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当我难受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是跟着直觉的，就我主观上面感觉到难受，就我直觉上面不好受的时候，我会去反思我为什么不好受，然后在这个的过程中我就会去从理性上面去调整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你回答的东西正好就是我想要听的东西。
嗯，因为没有哪个人生下来，尤其是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我们女生的成长环境从小都会听到就说你女孩子就应该怎么样啊，就是数学不好也正常啊，我就是因为这个对数学很没有兴趣我才来学法律的嘛。我觉得我真的不是说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强的意志的，就是在当你觉得你难受的时候，你会去反思你当时是为什么难受，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的去想到什么东西是你真正的是你自己想要的，而不是被推到这个地方来的。
嗯，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自我探索。我是觉得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他就是一个不断自我探索然后不断自我反思的人，是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生命体验当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就是你要不断的去从你的生命体验中获得一些新的感悟新的感受新的经验。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选择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你要去完全尊重自己，就是不是说就是你要去选择这个道路你就一条路走到黑，而是说你去意识到什么事情是你自己真正想做的选择，什么事情是社会上要求你必须要做的选择，或者是什么东西是社会上要求你去做但是你不一定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在你意识到这些不同层面的事情之后，你去做一个比较中庸的比较综合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就是至少我自己活得舒服活得高兴。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一直跟着社会走，你不去想那么多，其实那也是另外一种快乐吧，就是我觉得那种生活方式，但我觉得我现在生活方式是更好的，但是也许活在另外一端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快乐。
就我非常认可你所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权利去选择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而且就是自我探索这条路其实它不是一个非常好走的路，它其实是一个你要不断的痛苦不断的清醒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面对脆弱然后面对真实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我是觉得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不选择也没关系，我是这样觉得。就像你刚才说，就是规避这些痛苦也没有什么，我是觉得就越来越觉得可能你自己只要想清楚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那就好，就不代表说我们一定要自我探索就是好，就你过得舒服可能我就要尊重这样的生活。
对，如果说有一个人哈，有一个女生，我们打比方说有这么一个女生，她就是家庭条件也好，然后自己也受了一定的教育，然后到了一定的阶段就遇到一个真的就是挺好的一个男的，然后他们就一起结婚，然后生了一个也很听话的宝宝，然后那个男的跟他在婚姻状况中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他就这么幸运的过了这一生了。我觉得很多我们的父辈母辈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说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事先想那么多，就是如果说他们在这个人生中过程中突然有什么东西换了频道，突然有什么分岔口的时候，他们没有想那么多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就崩溃了。
我觉得这种人是很幸运的人。
对对，这种很幸运的人他可以一直都那么快乐，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多人他可能就是首先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进入了这个社会规则，然后突然他发现比如说他老公出轨了，在他怀孕的时候，或者说怎么忽然发现自己又要赚钱又要养孩子，然后自己很痛苦了，才意识到当时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那个时候可能就晚了，就如果他没有那么幸运的时候。
我最近就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在吧，就是首先就是比如说你身边的人或者身边的朋友，你明明知道他是被某种社会规训或者是社会规则裹挟着走的，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就想叫醒他的欲望，但是本身这个叫醒啊，他就是非常具有精英感，非常具有从上到下的那种说法，就可能人家过得蛮好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人是在受父权制的影响，在受他人的声音的影响，所以我一直在纠结，就我的朋友会经常说人家过得蛮好，你干嘛要干扰他，你多管闲事干什么，就我一直在纠结，首先叫醒这两个字就是带引号的，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些的我的朋友在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就是如果他需要你了你再出现就好了，但我又觉得如果都需要我了那是不是要差到什么地步啊，就是我就一直在纠结这个点。
其实我倒是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想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去叫醒别人，就好像站在一个更高的那个角色上面去评判别人，或者说给别人所谓的人生建议，我不是那种性格，因为我总觉得每个人都是成年人嘛，他去在他那个环境上面做的这个抉择就是他自己去承受后果的事情，但如果说身边有朋友我能够感受到他所在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危险的，那我可能真的会跟他讲一下我是什么观点，我觉得你为什么现在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比如说就是那个男的很极端啊，要家暴啊，或者说有一些非常触犯原则的行为的，那个时候在我知道了我可能会去劝一下他，否则的话没有必要你去跟他讲，他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不是说我看不上他们还是怎么样，而是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体系，我们是在一个温床里面，我们的语言体系可能我说话你能听懂，你说话我能听懂，但是我们的语言体系拿到其他人的面前，他可能真的不一定能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反而觉得我们在 judge 他，所以我更多的时候会发自就是如果是一个朋友，我就是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面去说他，不会说拉到一个很大的概念里面，就像是我以前其实也很喜欢去思考这个事情，然后包括我妈妈，就是我妈妈在换退，她是提前退休，就是50岁左右她就退休了嘛，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很想就说让她去多思考一下跟我爸爸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让她去多去看一些东西啊，然后让她去发展一下就是类似女权意识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妈有一天就跟我说，她说露露你不要再去这么要求你妈妈了，就是妈妈现在这样过得很高兴，然后我就觉得确实是的，人家过得那么高兴何必呢，而且我妈挺幸运的，然后我爸也对她挺好的，何必让她去思考那么多，对，所以后面我就是保持的是现在的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点吧，就是还有一个让我纠结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样说话有点好为人师的感觉了，就是我是觉得可能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合理和不合理的，就比如说他生孩子然后做家庭主妇，然后他要负责操持整个家，包括他婆婆呀然后公公啊，自己任劳任怨，然后还要处在这个家庭的底层的一个地位，然后他会觉得这是在社会的规训下，他会觉得这很好啊，这就是合理啊，就女人就应该这样啊，就如果对于这个个体来说他是 OK 的，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把它解构一下，就这个正常的生活不是以他的标准的，而是社会给他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站出来，这个是一个我很大的纠结的点。
我觉得你愿意说就可以说吧，就看他听不听得进去吧，我觉得外人是听不进去的然后而且因为我是律师，可能很多人愿意在婚姻状况出现问题或者说他自己难受的时候去跟我倾诉，如果在那个状态下我会尽可能跟他说，如果他是个完全的家庭主妇，我会跟他说独立的生活来源经济来源很重要，不然的话如果你老公跑了你怎么自己生活呢，我可能从这个实际的角度上面跟他去讲这些事情，不然如果你给他抛这个大概念就说什么这些都是社会规训你去做的可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可能不一定能听得进去。
就还是要看受众是吗，就是他愿不愿意听。哎，我觉得我还是带着一种就是我好像觉得我是对的一个心态去说话，
你就像你之前说的你去叫醒他，但是你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醒的程度到底是多少我在这个社会里面人家在另外一方面可能早就意识到这个规则是怎么样的，只是说他愿意这么去过得很好有可能，就所以
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
对，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案件啊，做一些讲座啊，做一些现在播客啊，我们去从大的方面去讲这个事情，然后正好有人听到，他能听进去，这样也是挺好的，也是有一个对吧？其实我不知道，有的时候觉得像我们这样不见得又比人家过得好，对不对？就是
觉得我比他们过得好。
对呀、啊，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去教育人家呢？就是当他们真的遇到了就是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帮忙，我们有能力就去帮帮忙，好。
他们过得很好。
对啊，就是说不定人家过得挺好，经济也挺好。
是，至少在经济层面肯定是比我们好。
我之前就是有一个数据让我很震撼，就是荷兰吗哪里的一个研究机构统计的数据，就是说 couple 里面收入最低的就是 lesbian couple， 因为就是女性跟女性的结合，就是因为女性就是赚钱就是普遍上面来说就不是同酬嘛，然后女女联手在一起就是说最弱势的赚钱能力最差的 couple。
完蛋了，
我们如果从世俗上面来说不算成功吧，就
肯定不错了。
我们说的话，人家也不见得能听得进去啊。
不是你啊，你还没有结婚。
对啊，三十岁了还没结婚，怎么回事？我奶奶就是一天在那说，哎，还不如就是当时让你在老家读个中专，读个大专，人家就是孩子都有两个了，你看看你。
还有我，就这种读书要读到三十多岁的人，一直都没有工作，好失败呀，都没有收入来源，好失败呀。
对啊，就很好笑啊。反正就标准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你从这里来想的时候，可能就能够抛掉一些我们所谓的优越感了。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优越感，
没有什么优越感，吃饭都成问题，哪有什么优越感？
对，没有那么惨，没有那么惨，就是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惨，好吗？
这是论据吗？对，我就觉得还是，其实也是价值观的冲突吧。如果从本质上来看，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自己。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去赚到钱，去帮到人，这种自我认同的角度来说，这方面是很高的，我会觉得自己活得挺开心的。
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要以茶代酒 cheers 一下吧，要活得更好，活得开心 cheers。
赚钱还是很重要啊。
对，开心很重要。好的，我们本期结束了，下次再见，感谢你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